大家晚上好。今天早晨我们交通摩西怎么出旷野的。好，其实摩西出旷野跟挪亚走出洪水的道理是一样的。挪亚怎么走出洪水的？挪亚并不是靠着自己游泳啊之类的走出洪水的。挪亚就盖了一个方舟。盖了一个方舟，然后呢他的全家进入方舟，他是这样走出洪水的。其实那就是摩西走出米甸旷野一样的道理。今天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来走出洪水或者是走出旷野，今天神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耶稣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走出洪水了，我们就走出旷野了。所以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个荆棘呢，在火的里面，荆棘在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所以那个荆棘就不会被烧着，它就能够从旷野里面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下，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秘诀。很多时候很可惜啊，神的儿女不知道这个秘诀，但是仇敌知道。所以今天仇敌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忙到一个程度，没有时间进方舟。你知道，方舟在那个地方有的，方舟已经在那里了，但是我们今天很忙啊，忙到一个程度，我们没有时间去进方舟，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有时间在主的面前与主有交通，好像我们早晨在晨更的时候所操练的，我们缺少那样的操练，所以我们有一个方舟，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进去。所以这是仇敌今天在圣徒当中的一个诡计，让我们忙到一个程度，我们一天当中根本没有进方舟的时间。所以啊，觉得这个旷野的路很难走，因为仇敌知道我们的秘诀在哪里，比我们还要知道的清楚。因此他在环境上让我们遇到一些情形，我们没有时间来进入那个方舟。所以我们要明白仇敌的诡计，所以最基本的操练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有时间来亲近神。这是基督徒最基本的操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操练的话呢，就好像有了一个方舟，我们从来不进去的。那这样洪水来的时候呢，你在方舟的外面，你就走不出去了。如果当在旷野的时候，仇敌来的时候，你不在那个火的里面，你不在耶和华的使者的里面，你也走不出去了。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往下讲哈。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一看呢，就是以色列人是怎么走出旷野的。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摩西怎么走出旷野的，今天晚上我们来看以色列人是怎么走出旷野的。他们的确走出旷野了，他们的确过在约旦河了，他们的确到了世界了。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思想一下，他们是怎么样走出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好，我们还是先读几处圣经。我们先读《生命记》第八章，我们要读第二节到第六节。《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六节，翻到以后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好，一起来。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可，使你。是说的一切话，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叫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好好，到第六节就好了。 好，我们下面读民数记，民数记生命记的前面，民数记第一章，我们读第二节和第三节。好，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人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的军队数点。好，我们读第二章第二节，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和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好，我们读出埃及记13章13，出埃及记第，我们读21、22。好，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他们，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最后呢，我们读民数记32章。民数记32，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五节。好，32章第一节：流便的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便地和基列地是可牧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和他说：“好，跳第五节。”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因我们过约旦河。好，停在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再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你。主，我们战惊恐惧来到你话语的面前，主要知道神的话越立定在天，从来不会改变，主要会改变的是我们这些渺小的人。主啊，因此我们愿意再到你的面前，求你谦卑我们这些人，在神不改变的话语的面前能够得到光照。我们谢谢你，求你的话晚上成为我们众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知道在这个以色列人在走旷野这一段时间是非常特别的。怎么特别呢？你知道我们读民数记13章14章的时候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加底斯，那个地方的他们送了12个探子到迦南地，然后呢有他们回来以后呢，有10个探子呢就报了坏消息，只有2个探子是报好消息。那个地方叫加底斯，是在民数记13章和14章的时候。然后呢，我们读到民数记20章的时候呢，他们又回到加底斯。民数记20章11节的时候，他们回到加底斯。但是如果我们来读从民数记14章到20章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中间呢所记载的只有一件大事，就是可拉的叛变。那其他的不过是讲到那些献祭的一些细节。换句话说，这38年当中呢，以色列历史上被记载的事情是非常的少。虽然我们看好像民数记很长但是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却很少有这38年中间所发生的事。如果你读，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民数记，我们读看一下这个民数记33章，好，你读33章，我们看到那个第三节民数记33章第3节，那里说呢，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那是他们出发的地方。好，那你读到36节，你读到33节的时候，36节的时候，他们就安行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底斯， 36章他们到了那个加底斯。好，然后37节就从加底斯起行。好，这个36节37节中间就差了38年。换句话说，从36节到37节中间呢，他们去了哪些地方根本就没有记载。所以你不管是从他们去过的那个地点来讲，或者是那38年中间发生的事情，圣经上所记载的都非常的少。表示说那38年是 不蒙纪念的。在神的那个所纪念的日子里面呢，那38年不蒙纪念。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一件事。那38年在属灵的这个眼光里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在38年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信的恶心。38年让以色列人终于认识了自己，他们自己的光景，他们不能守神的诫命。38年以前在西乃山下，他们说呢，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这是38年以前说的。等到他们38年以后呢，他们要承认，证明他们是一般不能遵守神诫命的一般人。所以今天我们读了这个历史以后，我们要能够承认一件事情，我们这些人靠着我们这些肉身啊，是不能守神的诫命的。我想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许我们从我们个人属灵的经历，从我们得救到现在，根据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经历，我想我们也应该能够达到这个结论，按照我这个人的肉身，我是不能守神的诫命。所以呢，用38年的时间呢，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圣经里面就用这个38是非常特别的。你记得在约伯记的时候啊，神用了几章的圣经来说服约伯啊？38章圣经。所以前面约伯记前面38章圣经都是约伯在说话，到第39章神说话了。所以花了38章的圣经啊，让约伯认识他自己的光景。圣经上还有另外一个38，就是在毕士大池的旁边有一个人，他病了38年。所以那里明明的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事，就是当那个池的水在动的时候呢，他需要下到那个池的里面，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事，但是他做不到。所以38年他做不到这件事情，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但是他做不到。这就是38年的意思，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38年来承认这件事情。其实你可以，如果有神的恩典的话，也许你信主的头两年你就认识这件事情了。其实呢，我自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应当要完全依靠神，说不定呢就不需要38年。但是呢，我们人就是比较顽梗啊，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件事情，要学很久的。所以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到最后呢才终于发现，哎呀，其实我是荆棘啊，我是做不到的。然后我才开始学习来完全依靠神。所以信靠神啊，其实在实际上呢，我们是很慢的。我们信神是不难，因为神的确是可信的。但是让我们这个人来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是非常难的。所以38年的时候，总算他们认识了这一件事情，我们是不行的。这个时候神的工作才能够在人的身上开始。但愿我们很多人都还没有到38年， 感谢主，还不到38年。所以呢，或许不需要等到38年了。所以我们不要真的把这38年都用完了，不需要的，其实不需要的。让我们提早能够发现说，其实我是不行的，让我来依靠神，这样我们就把那个时间就缩短了。另外，在这38年当中，他们认识了神的信实。你知道，这38年每天早晨都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每天早晨，这在38年当中，那个玛拿都降在他们的中间。换一句话说，这38年的时间，每一天早晨，他们都看到神迹的。这很奇妙啊！每天早晨你起来的时候，你的帐篷门口呢就会有你的早饭，而且呢那个早饭呢多了一个程度，你可以收起来呢，你中饭还可以吃，你晚饭还可以吃。所以这么多人呢、啊，在那个38年的夏令会呢，他不需要买食物的，那这是大神迹啊！每天都是神迹啊！你想想看那一天哈、啊。他们拜金牛犊的那一天，那天早上也是有玛拿的。你想怎么可能？要是我早上吃了玛拿，我怎么会下午去拜金牛犊呢？以色列人就是这么做了，早晨吃了玛拿，下午拜金牛犊。那他们在那一天呢、啊？背叛摩西那一天，可拉党起来背叛摩西那一天，那天早上他们也吃了玛拿的。那天早上他们也经历了神迹的，但是那一天起来背叛摩西，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或许说那一天他们拒绝进迦南那一天，啊，全体非常愤怒，不肯进迦南。那天早上他们也吃了玛拿。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都是神迹，但是他们把神迹当作平常了。因为每天都有神迹，所以人呢就把神的这个恩典当为平常了。所以你看这么长的时间呢，脚也没有破，那个衣服没有破，脚也没有肿，这是神迹啊！这的确是神迹，这不是一个人呢，这是将近200万人，38年在那里走，结果脚没有肿哈。衣服没有破，这都是神迹，所以神迹在他们身上是每天都随着他们的。神是信实的，这38年就证明神是的确是信实的，不管人的表现怎么样，这38年以色列人的表现坏透了，但是神的信实仍然是存在的。所以神管教以色列人像什么？像人管教儿子一样。38年以前，他们第一次到加底斯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就像一个婴孩一样，非常不懂事的。然后经过了这么38年以后，第二次他们在数点的时候呢，成熟了，就以色列人成熟了，就好像那个儿子那个长大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38年的经历里面来学习一下，那他们到底是怎么走出旷野的？那或许我们可以从中间有一点学习哈。第一件事情我们发现呢，就是在以色列人开始走这38年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就数点他们的百姓，然后呢38年走完了以后呢，他们又数点了一次。圣经上特别告诉我们说，要数点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我们就知道要走这个旷野哈，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走。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人去走这个旷野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出来的。今天我们走这个旷野，乃是要被耶和华数点成为一个军队。今天走旷野的这个路呢，是一个团体的这个走，团体的走，不是个人的走。所以呢，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呢，并没有数点，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没有数点。过红海以前和以后呢，都没有数点。但是他们要走这个旷野道路的时候呢，他就先数点他的百姓。因为这个旷野是大而可怕的，不是在这个 Trinity Point 散步这种走法，那个旷野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他要把他们当中啊所有这个男丁呢都要把它算过啊，因为在旷野里面是有试探的，是有引诱的，是有征战的。 因此他要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组成一个军队，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团体，他们能够走过这个38年的旷野。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认识，今天我们来走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所以神今天把我们摆在教会的里面，把我们摆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今天我们要在团体的当中，好像军队一样的来度过这个旷野。所以今天神也是在我们当中要来数点我们，他要寻找那个20岁以上的人，只有20岁以上的人才要数点。那什么叫20呢？20是一个训练的一个数字，或者说一个磨练的一个数字。这个雅各在拉班家住了几年呢？20年。雅各在拉班家就被磨了20年，20年以后呢，这雅各就成熟了。所以二十是一个磨练的数字。20也是一个人可以开始奉献的一个年纪。所以你如果是在以色列的在就业的时候，你18岁、19岁你是不到资格，没有资格奉献的。到2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奉献了。同样20岁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年纪。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20岁以上抱怨的人都倒闭在旷野了。第一次在加底斯，20岁以上他们抱怨不肯进迦南的通通倒闭在旷野，那19岁的人呢就不倒闭在旷野。因为呢20岁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年纪，如果你到20岁以上呢，你就要负责任了。所以20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字，所以这里就数算在他们当中，凡20岁以上的人可以出去打仗的。什么叫打仗？打仗就是能够为神的诫命站住的一般人。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为神的诫命能够站得稳呢？如果你愿意为神的诫命来站的话，你在地上是会有征战的，绝对会有征战的。如果你愿意为神的话能够站立的话，你保证是会有征战的。因此今天神要数点那些能打仗的。如果是被数点过，表示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团体，然后一同来为他征战的。所以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民数记这里描述他们开始走这个旷野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或许今天我们对这个旷野的道路我们太轻忽了，我们没有这个感觉，觉得这是一个大而可怕的旷野，我们就这样然后轻轻松松就散步就走进去了。不是的，他们当初不是这样的，当初是非常谨慎的，要数点人数，要算多算到好，然后组成军队，然后呢战战兢兢的进入那个旷野。或许我们也需要重新来思考我们对这旷野道路的那个心态。或许我们太轻易了，没有太重视这个路上的危险，我们就这样的往前走。我们这一点我们需要考虑。所以你注意到在圣经上有很多次的数点。当以斯拉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也是数点。他把所有回来的人他都数得清楚。那个时候呢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些从巴比伦回来的人呢，他们好像一个人一样。如同一个人，就是军队。军队就是这样，许多人在一起如同一人一样，他们才能够征战。那后来有第二次的归回，又从巴比伦又回来一批人。到第二批的人归回的时候，头一件事情也是数点，他们把那些人也要把他数点起来。所以今天这是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是缺乏的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征战的感觉，我们不觉得走旷野道路是一个征战，我们觉得不过就是我们平常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征战。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征战的一个态度，有一个征战的准备，有一个征战的那个灵，让我们可以预备好。所以我们平时在教会生活的里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觉得我们是一起作战的一个战士我们彼此都非常的需要，少一个都不可以，所以才需要数点，让我们一起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或许神能够带领我们整体在这个旷野的道路上能够更有力量的往前去。好，这是我们从他们身上 所认识的第一个学习，就是他们是一个团体的军队来走过这个旷野。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一个军队呢？还是我们今天是好像散兵一样的？还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军队？这是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学习呢，我们发现他们在旷野来行走的时候啊，他们非常特别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安营的时候呢，他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安排，就是那个营的中间呢是会幕，那个会幕呢是在他们的帐幕的中间是一个会幕。然后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啊，但是那个利未人呢就住在这个会幕的周围，他们就在围着这个会幕搭置他们的帐篷，然后其他的支派呢就围绕着这个会幕来安营。他东边呢有三个支派，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这是三个支派在东边。然后南边有三个支派，流便、西缅和加德。然后西面呢有三个支派，是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然后北面呢也有三个支派，就是但、亚瑟和拿弗他利。所以整个这个安营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画，把那个会幕呢摆在所有以色列人那个安营的一个中心啊。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真理呢？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呢，他们生活的中心呢就是会幕，他们生活的中心呢就是基督，他们生活的中心呢就是主自己。这是在旷野里面我们如何走出旷野的一个方式，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弟兄姊妹啊，这个就很难，这也是为什么要花很长的时间。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实行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件事情的道理和实行上一直都是有差距，所以要让我们的实行和我们的认知达成一致的话呢，是需要时间的，甚至 有的人可能需要38年。但是呢，实在是盼望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你记得有一次在福音书里面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少年人来见主耶稣，他问主耶稣说呢，他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这个少年人是非常好，他从小那就守诫命，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少年人。但是我们主耶稣发现了一件事情，主耶稣知道这个人少年人的生活的中心啊不是神，所以耶稣就说了，他说呢，那你还差一件事情，差什么事情呢？他说你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要来跟从我。所以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中心呢是他的钱财。如果我们生活的中心不是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旷野里面走出来的。所以这个少年人其实是蛮好的，他可能比很多人都好很多，但他差了一点点。他生活的中心呢不是神，他生活的中心呢是他地上的财富，就为了这个缘故呢，他走不出去的，无论如何他走不出去的。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财主叫该撒吗？这个该撒也是一个财主哈，所以他生活的中心是他的钱财。但是有一天呢、啊，主耶稣就跟他讲，他说啊，该撒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就那一天呢、啊，这个撒该啊，整个人都改变了。他就对神说了，他说我要把我一半的都给穷人哈、啊，我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所以那一天呢、啊，突然之间呢，这个撒该的心打开了。那个他生活中心的钱财呢不再是他的中心了，他突然之间把主耶稣摆在他生活的中心了。所以你看撒该那一天呢就走出旷野了，那一天晚上这个撒该就走出旷野了。 因为他人生的生活的中心呢，搞对了，耶稣成为他的中心呢，他就搞对了，搞对了，他就出了旷野了。所以今天呢、啊，不要38年的，绝对不要38年的。今天我们活在新约的时代，如果今天主耶稣是我生活的那个中心的话，我已经出了旷野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走出旷野，我们从以色列人身上所学习到的。他们为什么能走出旷野？因为会幕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今天如果我们生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的话，我就出了旷野了。我们就会有一个弟兄啊，他是2003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得救，还没有信主。2003年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怀孕了，所以那时候因为他没有信主哈，所以有一个朋友介绍他去看一个算命的，所以他就去看一个算命的。我想在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好，他就看了一个算命的。那个算命的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所以算命的人第一句话就跟他讲，他说：“先生呢，你是做生物的。”他果然是做生物的。那个算命的人第二跟他讲，你的妻子怀孕了，怀了一个男孩，果然也是对的，都给他讲对了。然后这算命的人又跟他讲的第三件事，他很不高兴，他说你这个孩子2岁的时候呢就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就不高兴了。他前面两个都讲对了，第三个他不喜欢听，他就走了，他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摆在心上。就过了2年了，那小孩2岁了，就发现了，诊断出来他有自闭症。那他就很紧张了，他就突然想到在2年以前那个算命的人就跟他讲的话呢，他打电话回去找那个算命的，他就说你2年以前就跟我讲我这个孩子有问题，他现在我的孩子果然诊断出来有自闭症。这个人就跟他讲了，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读这个经啊，读那个经，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情，说你一定要做这些事情才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我感谢主，那个时候他的太太信主了，所以呢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太太信主了，所以他太太就把他拉到教会里面来，他开始来聚会了，大概2005年左右他来聚会了。我们可能都明白一点哈，如果一个父母有的一个孩子哈自闭症的父母还很辛苦的，非常难的啊。我们认识有一个弟兄哈，他为了那个自闭症的孩子，他把工作都辞掉了，因为他需要全部的那个精神来照顾那个孩子。我们也知道，有这个自闭症的那个父母，那个心理的负担和压力是何等的大。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他已经是初中的年纪了，个子比我还高大，非常正常，外面看起来非常正常，但是呢，他的父亲还需要陪他在这个初中组的教室里面，因为不陪就不行了。你想想看，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在你的身上产生多大的一个负担哈？所以如果说一个父母把他生活的中心摆在这个孩子身上也不为过，对吗？而且事实上很多这样的父母，他们生活的中心的确是这个孩子，的确是这个有问题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他们一生里面可能最沉重的一个负担，所以他们把全部的精神的摆在这个孩子身上，那个孩子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心，这个我们都觉得好像不为过哈。因为如果换了是我，换了是你会怎么样？还这个这一家来到聚会里面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只是参加主日的聚会啊，并不是非常的稳定啊。他们来的时间呢也会比较晚一点，这个大家都非常了解，因为孩子嘛，孩子比较特殊啊，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明白，也非常的支持他，也不会对他有什么要求的。没有人会对这种父对这样的父母会有什么要求的。哎呀，过了这样的就过了几年了，就过下去了。还有 有一个礼拜，他突然之间带了孩子来了礼拜五晚上的读经聚会，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带了那个孩子来读经聚会，但是没有想到呢，从那一个礼拜开始，他每个礼拜都带那个孩子来读经聚会，就变成非常稳定的来参加读经聚会。后来我们才知道呢，是那个孩子非常喜欢，那孩子呢，他后来坚持要来礼拜五的那个读经聚会，所以他们就变成礼拜五晚上是一定会参加读经聚会。那后来呢，变成礼拜天呢，他也非常的准时，也非常的稳定，就变成是非常固定聚会的。然后呢，他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了，他发现了这个孩子在改变，而这个孩子的改变呢，是他自己所做不到的，也是医生所做不到的，所有的药物都是做不到的，因为他这么多年他已经试过一切的方式了，他发现了神在这个孩子上做一件事情是他们所做不到的，医生所做不到的，他所做不到，父母所做不到的，这个孩子有进步了，有明显的进步。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弟兄呢开始服侍主了，对教会开始有侍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我发现呢，我们的弟兄啊，他开始在教会的这个福音组开始有侍奉了。然后呢，现在呢，他就告诉我，他每个礼拜六呢，他在那一区里面呢，他们会到另外一个家庭，有这样问题的孩子，他会到另外一个家庭去替他们祷告。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啊，他们走出来了。如他可以把他整个的这个精力呢消耗在他自己孩子身上，这是完全可以的，对吧？这完全可以的，我们都能够了解。但是呢，神亲自在这个孩子身上做了一些事情，所以呢，让这个孩子不再需要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了。让神能够成为他们生活的中心。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把其他的事物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那我们这个旷野的路呢是走不完的，永远没有走完的一天。我们很多人呢，是把我们的孩子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其实我们生活呢就为了孩子嘛，其实很多父母都明明的讲，我呢就在地上就为了孩子。如果我们在生活在地上是为了孩子的话呢，那这个旷野走不出来的，因为那个生活的中心不是主。那你说有一天孩子总会长大的嘛，对吗？孩子会毕业的嘛，孩子会工作的，孩子会结婚的嘛，但是孩子会生孩子的。如果你现在以孩子为中心的话，有一天你会以孙子为中心的，那你要走到什么时候啊？走不完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不能够把任何除了耶稣以外的事情摆在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把主摆在生活的中心的话，我们就出了旷野了。如果我们不把主摆在生活的中心的话呢，无论如何出不了旷野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在他们的这个旷野的路程，他们就是以会幕为他们的中心。因为以会幕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见证神。你知道他们每一个就是有四个方面呢，都有一个他们叫做道，就是旗。东边呢有这个犹大支派的道，对，犹大支派的旗上面呢就是一个狮子，一个大狮子啊。这个南边呢，这个流便支派它有一个道，这个上面呢就是一个人。然后西边呢，以法莲支派呢，还有一个道，那个就是一只牛。然后北边但的支派呢，它的旗子呢是一个老鹰，啊，这很奇妙，这四个支派的四个旗呢，就刚好是主耶稣的四个性格，就像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是一个狮子，啊，马可福音里面讲到那个主耶稣呢好像一个牛一样，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一个人子。那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呢，属天的像老鹰一样的一个神性啊， 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生活呢，就把基督的这个性格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如果我们把主耶稣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彰显主耶稣的性格。所以你看这位弟兄，他会能够花时间去服侍另外一个家庭。谁在礼拜六没事干呢？他会把礼拜六的时间拿出来去帮助另外一个家庭，这是彰显主耶稣的性格。我们天然人中间是没有这样的性格的，但是这位弟兄把最宝贵的礼拜六的时间拿出来去服侍别人，因为他的生活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我们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要走出旷野的话，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他们身上再学第三件事情，在这旷野38年里面呢，他们一直有一个云柱火柱在他们的面前，白天是云柱呢，晚上是火柱。这个云柱火柱代表什么？云柱和火柱代表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云柱火柱就代表神的引导。你知道在旷野里面是没有路的啊。今天我们只要没有这个 GPS， 我们就觉得好像很难走啊。你要知道在旷野的时候连马路都没有，根本就没有路。旷野就是没有路的，所以你在旷野怎么走嘛？根本不能走。所以他们完全要靠云柱，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所以他们要有这个云柱火柱的引导他们在旷野往前走，这是第一。这个云柱和火柱也是他们的保护。你知道当法老来追他们的时候呢，本来云柱在前面，那法老来追他们的时候，这个云柱就从前面呢跑到后面去了。然后呢，这个云柱就挡在法老和以色列人当中，然后呢就让那个法老的追兵没有办法来追上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云柱和火柱又是他们的保护。同样的哈，云柱火柱还有第三个意义，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当摩西在会幕里面跟神说话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云柱呢就在那个会幕旁边。所以云柱呢就代表神的同在。所以在旷野里面行走哈，我们要走出去的话呢，必须要神的引导，必须要神的保护，必须要神的同在。如果没有神的同在的话，人是没有办法走出旷野的。所以当他们在拜完那个金牛犊的时候啊，神很不高兴，所以神就跟他们讲说，好，我不跟你们去了，你们自己去吧，你们自己走吧。他不去了。那摩西呢就祷告了，就说这个民啊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啊，如果你不去的话呢，那我也不去了。所以摩西就跟神说，你如果不去我就不去了。所以后来呢神跟摩西就在那里谈论以后呢，后来神又改变了心意了，所以神还是亲自与他们同去。所以摩西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跟这个万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这些地上的万民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和这个地上万民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神同在嘛，没有别的不同嘛。这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走要注重一件事情，就是神有没有与我同在。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的话，没有人能够走出这个旷野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哈，你看神把这个云柱和火柱赐给我们。今天我们也有云柱和火柱的。今天我们没有外面的那个云柱和火柱，今天我们的云柱和火柱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神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把圣灵赐下，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云柱和火柱，这个圣灵就是我们在旷野里面的引导，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护，这个圣灵也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找到一个居住的地方。所以圣灵，神界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也今天也非常有福气哈，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有带领，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有保护，在圣灵的里面呢我们有神的同在。 这是我们在他们身上 所看到的第三件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这个旷野是可以走出去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走出这个旷野的时候呢，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走得像一个军队一样，我们不能单独的，我们不能够离开我们的弟兄姊妹的，我们需要常常和弟兄姊妹在一起，而且我们需要紧凑的配搭起来，像一个军队一样，这样我们可以一同的往前来面对许多旷野的征战。第二呢，我们的生活是要有中心的，我们生活的中心呢不能是耶稣以外的事物。如果我们的生活中心不是神的话，不是耶稣的话，这个会让这个旷野的这个路程就拖得很长。所以今天决定权是在我们身上，就是 你想在这个旷野走多久。有的人走了18年了，有人走了20年了，我每个人走的都不一样，你还想走多久？ 你想花多少时间在旷野的道路上？如果你不想再花太多的时间的话， 就把这件事情能够面对一下，就是我生活的中心到底是谁。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的中心的确是耶稣的话，我们已经走出旷野了。第三，我们需要有这个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有圣灵的保护，我们要需有圣灵的同在。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像一个军队一样，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中心都是耶稣基督，我们有神的这个带领、神的保护和神的同在，我们马上就出了旷野了，不需要再等几年，马上我们就成为一个走出旷野的团体。所以我们感谢神，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上，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这样的一个路，这是我们往前的一个道路。所以等到他们走完了以后呢，他们又数了一次。他们头一次数的时候呢，有603550人，这是第一次数的。过了38年以后啊，第二次数呢，601780人，比以前还少啊。这是不正常的，对吧？通常你过了那种38年，人应该多起来了嘛。他们过了38年，人还少了。我想就是因为这38年呢，他们真的是得罪神了，所以神没有办法在38年里面增加他们的人数。那我们来回想一个根源的问题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花38年？为什么？他为什么花了38年？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明白的话，对我们都很有益处哈。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8年？能不能够减少呢？还有一个原因哈，非常根基的一个原因。你知道我们发现他们出埃及很容易啊，出埃及很容易的啊，出埃及很短，时间很短就出埃及了。但是要让埃及从他们心中除去是很难的。你听明白吗？出埃及很容易啊。我们人要出埃及很容易的，但是要让埃及从我们心里面除去啊，是个非常艰难的。38年他们才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怎么知道38年才做到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发现呢，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根本没有过约旦河，流便、加德和马拉西半个支派根本没有过约旦河。为什么他们不过约旦河呢？因为他们呢，他们这两个支派，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的牲畜是非常多的。所以他们走到那个约旦河东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个摩押平原呢，这个水草丰富，是非常合适畜牧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跟摩西讲说，我们呢，这两个半支派呢，不去迦南地了。我们呢，就在这个约旦河东就好了。因为这个约旦河东这个地方呢，对畜牧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他们就不去迦南。所以这两个支派后来加上马拿西的半个支派，没有在迦南地得产业，他们的产业就在约旦河东。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他们生活的中心呢不是主的，他们生活的中心呢是他们的牲畜。 就他们没有办法过约旦河的。如果今天我们的生活的那个中心不是耶稣的话，不是神的话，是牲畜的话，那我们就不会过约旦河了。什么是牲畜？牲畜就是神的祝福。牲畜的确是神的祝福，牲畜本身没有什么不好，是神的祝福。但是这些马拿西这些这个流便和加德的子孙呢、啊、他们生活的中心呢、啊、是神的祝福。追求神的祝福而不是神的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过约旦河，因为他们就要那个牲畜。所以今天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东西。很多神的儿女所追求的其实是神的祝福，不是神的自己。大家想一想，我们所要的是神的祝福，而不是神的自己。因此呢，我们抓住了那个神的祝福，像他们抓住那个牲畜一样，他们要为牲畜找到最好的地方，因此他们不过约旦河了。所以今天我们要留意一下啊，我们真的是把神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呢，还是把牲畜摆在生活的中心呢？我们是要神的自己呢，还是要神的祝福？说这一件事情啊，是比较深的一件事情，所以需要38年才把这个事情显明出来。到了38年就显明了，原来流便加德支派根本就不要去迦南，最后他们也没有进迦南。我们要以这个为境界，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这个身上，我们今天认识到如何能够一起走过这个旷野，如何能够过约旦河，这个道理不太困难。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症结的问题，这个症结的问题就是今天在你和我生活的当中，到底什么是中心？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的话，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清楚的话呢，这个旷野就很难走出去。所以以色列人就花了38年，到了38年以后总算搞清楚了啊，这个流便这个加德他是不要的，清楚了，流便和加德跟其他人分开来了。这个时候呢，其他的以色列人就可以走出旷野了，就过了约旦河往下一步，而流便和加德他们就留在约旦河中。但愿有一天呢，当神的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当中没有人留下来的，很可惜的。希望没有一个人是留下来在约旦河中没有过约旦河的。但愿晚上我们能够再借着这个主的话呢，让我们再能够摸着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每个问题都有一个核心的，如果我们不摸着那个核心的话，我们会觉得是这个难处那个难处，好像很多不同的事情啊。其实只有一个核心，那个核心就是生活的那个中心到底是谁。那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我们把什么事情摆在我们生活的第一位。如果那个位置抓对了，那个中心肯定了，我们出这个旷野是很容易的。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我们再感谢你，我们看见是吧，你在以色列人身上，对吧？你好像替我们众人画了一幅图画，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图画的面前，来得到光照，对吧？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是众人能够在圣灵的光中，你向我们说话，看看，对吧？我们生活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对吧？让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一个问题的核心。如果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生活的中心的话，对吧？我们都可以很快的就能够离开这个旷野，我们能够过约旦河，我们能够为主征战，成为主的见证，对吧？我们这晚上再为这些话向你祷告，求你借着这些话让我们众人都能够明亮起来，对吧？让我们不受那个仇敌的欺骗，让我们知道，对吧？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往前走？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